3月23日，这一天的国际局势、市场行情堪称是近一年以来最戏剧性的24小时。美国和伊朗这两个死对头，围绕到底谈没谈这个问题，上演了一出让全球市场看傻眼的罗生门大戏。一边是川普高调宣布谈判顺利、富有成效，另一边是伊朗外交部斩钉截铁地否认根本没有对话。两边各说各的，讲的完全是两个故事。市场不知道该信谁，于是就跟着消息反转再反转。在讲市场影响之前，我们先把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上周六，川普给了一个最后通牒。美东时间3月23日晚7:45之前，如果伊朗不开放海峡，美国就轰炸伊朗的发电站，甚至暗示会先从伊朗的核电站开始炸。但面对川普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很硬气，不仅寸步不让，还直接回怼。你敢炸我发电站，我就炸掉中东所有的能源设施、信息技术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然后伊朗媒体还专门发布了一张图，标注了目前中东地区多处正在被重点关注的海水淡化厂分布。这张图一出来，市场直接崩了。大家要明白，中东的海水淡化厂不是简简单单的民用基础设施。沙特、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中东国家的淡水供应严重依赖海水淡化。一旦这些设施被打掉，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生存问题。伊朗把这话说出来，意味着他为了报复，想把中东所有人都拖下水。消息砸下来，市场当然跌。跌到下午，川普突然发帖说，过去两天，美伊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会谈。美国决定暂停对伊朗发电厂及能源基础设施的军事打击，为期5天。帖子发完，市场立刻反转。然后伊朗外交部马上出来否认，没有谈判，没有对话，跟华盛顿压根没说过话。然后又有消息说，川普的两个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已经在周日启动谈判，正在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谈。然后卡利巴夫本人也出来否认，没有谈判，这是假新闻，有人试图操纵石油市场。然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空天部队司令穆萨维发文说，当前战斗将持续进行，直至实现国家和民族目标，美国总统的矛盾行为不会导致前线出现任何疏忽。就这样，一天之内反转又反转。美国和伊朗到底有没有谈，目前依然是个谜。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双方之间多多少少是有接触的。理由很简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自己说了一句话，原话大意是，确实有友好国家发来消息，暗示美国请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伊朗方面未作回应。注意，这句话的逻辑有个漏洞。伊朗方面说未作回应，不是说没有收到，更不是说没有接触。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中间人的传话，双方至少是有过间接接触的，只是伊朗选择了不正式回应。伊朗现在军事、政治、经济被打得一塌糊涂，如果公开承认在谈判，国内舆论过不了关，所以只能否认。但否认归否认，接触归接触，这两件事本身并不矛盾。大国博弈历来如此，台面上的话不能当真，台面下的动作才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发了那张海水淡化厂分布图之后，黄金从高位一路摔下来，最低摸到了$4,090，一天暴跌9%，不仅把今年的涨幅全部吐回去，还创下了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很多人觉得这不对，黄金不是避险资产吗？战争一打，黄金不应该涨吗？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个道理不是人人都知道吗？为什么这次反而跌得这么猛？道理其实不复杂。第一个原因，油价上涨带来通胀预期，油价涨了，通胀就来了，通胀来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或者维持高利率的预期就会增强，利率高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高了，因为黄金不升息，在高利率环境下，黄金的吸引力会下降，这是最主要的一条逻辑链。第二个，也是这次暴跌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要知道全球金融系统是绑定在一起的，股市一跌，很多有杠杆的投资者账户出现亏损，需要追加保证金，手里没有现金怎么办呢？自然是卖流动性最好的资产，而黄金恰恰是流动性最好的资产之一，于是大家开始抛售黄金换成现金。然后加上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多头被空头打爆，大量强制平仓的卖单涌出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跌越有人卖，越卖越跌，直接来了一波瀑布式下跌。另外，这里说一个很实用的观察方法，现在各种消息满天飞，美国说在谈，伊朗说没谈， 以色列说知道，但不知道细节。巴基斯坦说在安排会面，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哪条消息是真的，哪条是假的。怎么判断呢？我们看大宗商品的走势图，特别是原油和黄金，这两个市场上有几十亿、几百亿美元量级的资金在运作。这些资金背后的机构有专门的渠道去验证消息真伪，有专业的分析师去做研判，他们的决策比你我能看到的任何一篇新闻都可能更接近真相。就拿这次来说，原油和黄金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小分歧，但随后还是选择了跟着川普的帖子走，维持了可能谈判的走势。这个细节很有意思，说明大资金对于伊朗的辟谣是持保留态度的，更倾向于相信双方之间确实有接触，只是伊朗不愿意公开承认。所以即使你从来没有买过黄金，没有投资过原油，也建议每天花几分钟看一眼这两个品种的走势图，不是为了投资，是为了帮助你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哪些消息是真的，哪些消息是噪音。用几十亿美元投票的人往往比我们这些用键盘发声的人更接近真相。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件事儿究竟会怎么收场？从目前的信号来看，美伊之间大概率会谈成某种协议，只是时间和条件还在博弈。川普的谈判风格大家已经见识过不止一次了，先把拳头举得高高的，让你感受到威胁，产生恐惧，然后慢慢松手，给你一个台阶，让你在感恩戴德的气氛里接受条件。去年关税战就是这个路子，一来一回，利用极限施压来制造谈判筹码。这次伊朗的问题也许会是同一个剧本，先是最后通牒，然后是暂停五天，然后是谈判富有成效，步步为营，给伊朗一个逐步接受的空间，也给其一个国内交代的窗口。美国目前开出的条件，伊朗当然不可能全盘接受，但作为谈判的起点，就是要开出一个离谱的价码，然后慢慢往下砍。最终的结果会落在哪里很难说，但大方向应该是某种让双方都能对外交代的框架性协议。不过作为投资者也得保留一丝警惕，那就是期间如果突然谈判破裂，双方又再次放狠话，那将又是一个危机时刻。看评论，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老是关心美国和伊朗打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人又不在中东。这个问题值得好好回答。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的痛苦是有地理边界的，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规模有限，对全球市场的冲击也是局部的，非洲某个角落的武装冲突更是几乎不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但这次美伊战争不一样，因为它打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海峡是全球石油贸易最重要的咽喉，全球大约 20% 的石油交易、 30% 的液化天然气贸易都要穿越这里，一旦这条通道受阻，油价就会上涨，油价上涨就像血压升高一样，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例如即便原油在反转大跌之后，目前价格仍然在95美元以上，而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你早上出门打车，到中午点外卖，到晚上网购，到周末出去旅游，到明年换新手机，所有这些的成本都在悄悄上涨。先说国内油价，本周开始国内油价迎来了年内第五次上涨，92号汽油每升涨约 1.60 元，95号汽油涨约 1.69 元，重回9元时代。一辆50升油箱的普通家用车，加满一箱油将多花80元，70升油箱的车会多花112元。一箱油多花100块，一年跑个几十次就是几千块。再说旅游，例如机票，春秋航空从3月11日起，上海至大阪、福冈、名古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涨幅超过 50%。从200元直接涨到312元。吉祥航空自3月20日起，中国至越南、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航线，每段燃油附加费调整至400到660元不等。香港的国泰和香港航空涨幅更猛，大量航线燃油费直接翻倍，有的一周之内连续两次上调。国内航线方面，下一轮调整窗口在4月5日，业内普遍预计还会继续上调。海岛方面，马尔代夫部分酒店已经提前告知即将涨价，后续一律按新价格结算。这倒不是酒店想趁火打劫，要知道大多数度假海岛的空调运转、海水淡化设备、餐厅制冷系统全靠柴油发电机日夜轰鸣来维持，油价涨了，他们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抛开出行，还有衣着的问题，涤纶、锦纶、经纶、氨纶， 这些合成纤维是冲锋衣、瑜伽裤、户外服装的主要原料，全部来自石油的提炼加工。油价一涨，化纤原料跟着涨。数据显示，3月18日，涤纶 POY 突发暴涨67.56%，三个月内每吨最高涨超9000元，锦纶部分型号单日跳涨2000元每吨。华丰超纤、滨山纺织等多家面料企业已经相继发出涨价通知。现在春夏款的价格还没有大幅变动，因为服装企业通常提前一个季度甚至半年备货，消化了一部分原料涨价的压力。但4到6月正好是秋冬款订货的关键时期。如果你今年秋冬打算买件冲锋衣，业内人士分析，中小厂商生产的产品可能整体上涨15到120元，最高价差接近半件基础款冲锋衣的价格。此外，还有装修的问题。防水、涂料、管材等品类已经从3月中旬起上调5%到10%，预计后续瓷砖、板材、定制家居、卫浴都会陆续跟涨。原因也很简单，涂料、油漆、管材、防水材料、胶粘剂全是石油衍生品，加上建材都是大件重货，运输成本里燃油占比超过30%。而这里甚至还有盲盒、潮玩、护肤品的问题。高盛做过推算，在油价上涨50%的情景下，泡泡玛特、名创优品这类潮玩品牌受到的利润冲击较大。PVC、ABS 等塑料是潮流玩具的主要原材料，而这些塑料都来自石油提炼的化工原料。油价涨了，玩具的成本也被抬高了。再说醇苯、丙烯酸、异丙醇等10余种化工商品，近7日涨幅均超过50%，而这些都是护肤品、彩妆、洗护产品的核心原料。快递包装、手机、电脑的塑料机身、显示屏薄膜材料、一次性包装用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原油涨价的传导。最后的最后，问题还会传导到你的饭碗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现代农业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石油工业基础上的。化肥靠什么生产？氮肥的原料是天然气，磷肥需要硫磺，而硫磺的运输离不开石油。农药的合成需要大量有机化学品，大部分来自石油提炼。农业机械的运行需要燃油，农膜是塑料做的，来自石油。目前正是中国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今年国内春播粮食面积稳定在9.5亿亩左右，超过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春耕期间，全国化肥需求量约占全年总需求的50%到60%。为了确保国内春耕供应，3月14日，中国海关总署紧急暂停了多项化肥出口，这是一个保内需的紧急措施。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全球化肥市场已经相当紧张。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全球化肥市场上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大多数人知道伊朗是石油大国，但不知道伊朗也是全球第二大尿素出口国以及全球硫磺的第一大出口国。这意味着什么？海湾地区贡献了全球大约1/3的尿素出口，且运输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这条通道受阻，全球尿素供应就会紧张。同时，氮肥生产对天然气高度敏感，天然气成本在氨和尿素的生产链条中占比高达60%到80%。油价、气价涨了，化肥成本就跟着涨。硫磺方面，虽然硫磺不直接适用于田地，但它是生产磷肥的核心原料。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硫磺进口国，对外依存度长期在40%以上，其中伊朗是重要的进口来源地之一。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整体局势持续，化肥、农药和燃料成本激增40%以上，将导致农业减产甚至弃种，最终引发全球粮价上涨危机。美银已经把2026年全年主要农产品价格预测全部上调，如果战事拖延至3季度，玉米价格可能逼近7美元，小麦逼近8美元，这些数字最终都会落在普通人的饭碗里。这场仗全世界的人都在买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而且这种影响短期内不会结束。即便战争能够明天停火，但中东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受损，石油断供的风险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要知道，能源设施的恢复周期远比疏通一条海峡要漫长和不确定得多。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市场测算，中东各国原油仓储大约20天左右就会见顶。目前已经临近这一时间节点，后续无论是因为库存见顶而减产，还是因为设施遭袭而减产，中东原油产量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也就是说，油价高企的局面在一段时间内还会维持。所以说，战争的代价从来不只留在战场上， 它会渗进你邮箱里，渗进你早餐里，覆盖你的全身。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买单的人。